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警告习近平，美军印太司令说只要开了第一枪就不到中共话事。自杀式价格战，中国车企出现破产潮，外企纷纷逃离。德桑蒂斯竞选靠不住，强援转向支持川普。北京正是无声无息构建新的世界媒体秩序。六四34周年悼念烛光绝迹维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军印太司令亚基里诺公开警告中共领导人，他仍在度尽力达成他的第一项任务，亦即是防止中共挑起冲突。他说，如果我的第一项任务失败，就要准备好战斗并赢得胜利。因此无论这个几时发生，美国军队都已经进行了人员训练，装备精良，随时准备执行这两项任务。亚基里诺直接点名习近平，希望中共吸取俄乌战争的教训。他说，首先没有所谓的速战速决，如果他决定投入这场战争，这个将对人民造成毁灭性打击，包括鲜血和财产。亚基里诺明确话给中共领导人知，若冒险发动战争，将重蹈俄罗斯的覆辙。中共一直在度关注俄乌战争的走向，作为台海战争的某种参照。俄乌战争已经超过一年零三个月，如果战争今年年底前结束，已经是乐观的估计。俄军最初计划迅速攻占乌克兰首都基辅，同时至少兵分三路进击，长驱直进，但俄军未能达成目标，转而占据乌克兰东部，为求吞并乌克兰的部分领土争取和平筹码。在去年九月，乌克兰从南部和东北部同时反攻，收复了东北部大部分失地，并迫使俄军放弃南部的克尔松。俄军虽然在乌克兰东部继续采取攻势，但应该好想尽早结束战争，只要最终能获得一些实际的领土收益，克里姆林宫就会找下台阶，不会愿意继续陷入消耗战的泥沼。俄军不会轻易放弃占领了的乌克兰地区，因此停战的主动权已经不在克里姆林宫手上。乌克兰在美国和北约的强力支援下，坚持要收回全部失地，包括克里米亚。北约正是全力支持乌克兰，以最大限度削弱俄罗斯，令俄罗斯无法再威胁北约。战争最后会怎样收场，目前还是未知数。美军印太司令用俄乌战争的实例告诫中共领导人，没有所谓的速战速决，中共军委若稍有常识应该听得明。中共曾一直叫嚣对台作战速战速决，实战证明这个并不可能。中共跨海作战的难度大得多，中共的战力比起俄军恐怕亦讲不上强，何况真正的对手是美军和联军。中共若准备开战，美军会比中共部署得更快，中共无法速战速决。美军印太司令话俾中共领导人知，只要中共开咗第一枪，战争几时结束、点样结束，中共就话唔到事啦。自杀式价格战，中国车企出现破产潮，外企纷纷逃离。随着中国车市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自杀式降价频频出现，当地车商亦出现一股破产潮，纷纷爆发财务危机，陷入停产，薪资亦无法正常发放。金融时报驻台记者怀特就认为，对大多数外企汽车集团来讲，是中国的好日子已结束。综合媒体报道，目前中国车市由于今年年初特斯拉率先降价的影响， 买气低迷，竞争好激烈，好多车企为生存将获利摆喺第二位，甚至出现自杀式嘅价格战，只系为咗可以喺呢一波破产浪潮中存活落嚟。以著名嘅爱驰汽车为例，三四月嘅工资唔单止冇正常发放，五月嘅社保同公积金甚至要求员工自付，同时所有员工喺五月六号开始亦采取居家办公嘅模式，因为公司总部由于拖欠办公室租金被断电，目前已退租。除咗爱驰，天际汽车从四月开始亦停工停产。知名的拜堂、蔡林汽车已消失在市场上，陆续从市场上消失，宣告破产、官网关闭的雷丁汽车更遭到经销商举报是诈骗公司，而连串的自杀式降价行为亦让很多车企对未来形势不乐观，以之前长安汽车限量一万辆、补贴22,000元现金的活动为例，它的总规模就达到了2亿2千万元，这个都是公司要自行吸收的成本。不单止是这样，连串的降价潮又会让消费者保持观望，等候更低的价格再入场，这样能选择的车型就更多了，而消费者的心态又会让车商的销量大跌，生产线无法正常营运，导致长时间停工的话亦会因供应链断裂面临倒闭的结局，如此往复自然形成恶性循环。在中国车企彼此杀得血流成河之际，对外资车企来讲，他们在中国的好日子亦已宣告结束。汇丰银行驻北京的资深分析师丁说，这场价格战只有比亚迪和特斯拉是赢家，好似原本打算扩大中国市场的外国车企，有些原本预计投入几十亿美元加大对电动车的投资，生产更吸引消费者的汽车，但现在不敌大环境的情况下，很多车企不单止减少了对中国投资，亦纷纷撤出中国。这一切还只是个开始，接住落嚟，呢啲车企唔单止要考虑喺中国嘅生存，喺自己嘅国家亦将面临存亡之战。德桑蒂斯竞选靠唔住，强援转向支持川普。美国新罕布夏州州议员对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从原本支持德桑蒂斯转向了前美国总统川普，他们说德桑蒂斯发起的竞选活动过于花巧，而遭遇的一堆技术问题亦表明他的竞选靠不住。德桑蒂斯在24号在推特平台上宣布他期待已久的白宫竞选活动，但直播那阵遇到故障和其他技术问题，导致他的伺服器几度崩溃。新罕布夏州共和党州众议员帕内克在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因为德桑蒂斯无法在推特上正常运行他的竞选活动，他将转向支持川普。帕内克郑重地说，在对德桑蒂斯昨晚佛线捉尘的官方声明印象不深之后，我特此转移支持川普总统。他直指，如果他们不可以正确地开展自己的竞选活动，我们就更不可以指望有人还可以来管理这个国家了。在2024年的赌注太大了，不可以在好像德桑蒂斯这种靠不住的人身上冒险，我们需要好像川普总统这样的久经考验的赢家来夺回白宫，让美国再次伟大。之前新罕布夏州共和党州众议员博利亚在星期三亦将他对川普和德桑蒂斯的双重支持转为只是支持川普，强调德桑蒂斯更适合作为将来的候选人。博利亚说，我好自豪地宣布我完全支持川普总统，而且只是支持川普。 佢会让我哋远离战争，好似过去一样繁荣。德桑蒂斯将喺2028年成为一名出色嘅候选人。我希望共和党人团结起来支持川普总统。尽管德桑蒂斯宣布参选，但川普获得的国家议员和州政治家的支持势头不减，亦是目前获得支持最多的共和党候选人，已有11名美国联邦参议员宣布支持他，超过50名美国国会众议员亦声明支持前总统。另外还有两位共和党州长，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和西维珍尼亚州州长贾斯蒂斯。目前贾斯蒂斯正是竞选美国民主党联邦参议员万钦在2024年需再选的席位。德桑蒂斯获得几位佛州州议员和美国国会众议员的支持，但没有美国联邦参议员宣布支持德桑蒂斯的竞选活动。很多人选择等到该党选出提名人后才表示支持。北京正是无声无息构建新的世界媒体秩序。在过去十年，中共一直在度利用多个媒体渠道影响和操纵美国的华人社区。他们通过互联网、流媒体电视、社交媒体和微信消息传递扩大他们的沟通渠道。中共党魁习近平曾多次谈到中共的媒体融合策略，声称要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抢占信息传播制高点。读者和受众在哪，我们的宣传报道就要到哪，意识形态工作的力度和着力点都要到那里。中国海外事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飞在2015年一次会议上传达对习近平这个战略的理解。他说，世界正进入新旧国际秩序过渡期，做好中国对外宣传工作必须集中优势，突破西方媒体的封锁。何亚飞提到，顺应全球化趋势，创造中国故事，将中共的思想观念和国际公认话语相结合。他的理念是构建中国特色价值观和话语体系，为此他们需要建设多语言网站、网络广播和流媒体电视台、移动广播和电视应用程序，以及应用程序新闻终端服务，以形成海外传播模式。简言之，他们的目的是在全世界举起红色共产主义旗帜。中共在美国的媒体影响力很大，目前美国有几个大型的 OTT 互联网电视平台，包括麒麟电视、长城平台、 iTalkBB 和魅力中国。 OTT 是指在互联网上设置供用户访问的内容和服务，通常是通过一个可以代替有线电视并同 WiFi 一起用的盒，无需每月订阅费用。在中国， OTT TV 行业是个受到严格监管的行业，而在美国它是完全开放。这些平台在2006年首次部署，目前在华人社区几受欢迎。它们承载着中共的主要官方频道和几百个中国电视台，一些电台还开发了移动应用程序，例如适用于 iPad 的麒麟电视应用程式、 iTalkBBTV 应用程式，以及至少10个类似的应用程式可在 Apple Store 使用。另外，很多互联网网络为美国各地的社区提供一体式中文信息服务，最大的有纽约华人资讯网、洛杉矶华人资讯网、旧金山湾区华人资讯网、温哥华华人资讯网等等。这些网络的总部都不在美国，而是在中国天津。中共这些网站由天津罗讯网路科技有限公司营运，而天津西微网路科技有限公司营运微信、脸书、电邮和手机应用程式账户， 当客户打开呢啲中文信息网嗰阵，佢哋会睇到17个频道，服务喺中国以外城市嘅大型华人社区，从华盛顿特区到悉尼，从拉斯维加斯到西雅图，呢啲城市嘅客户可能冇意识到呢啲频道嘅内容喺中国受审查。佢哋翻译同总结其他媒体制作嘅材料，并专门针对中国同香港能睇简体字嘅人继续进行洗脑。中共对外国人进行秘密洗脑嘅策略系收购国外媒体，购买插播广告。中共经常操纵佢喺 The Newsbreak 上拥有嘅新闻内容。The Newsbreak 是中国字节跳动旗下广泛使用的英文新闻应用程式和信息聚合平台。该公司还拥有 TikTok。 在2011年，新华社前社长李从军为华盛顿日报撰写社论，题为《构建世界媒体新秩序》，你在信息传统上怎样从西方到东方，以及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流动方面倡导新规则和秩序。他认为旧规则已经过时，并没有反映出东方正是出现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怎样同样容易影响西方。当你的社论发表那阵，很多人认为由于中共缺乏公信力，中共不可能建立世界媒体新秩序。有人还开玩笑地问，客观的记者换成中共喉舌，那怎得呢？六四34周年悼念烛光绝迹维园，今年是六四34周年，多个亲政府社团从6月3号至5号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活动，意味着香港维园连续第四年不会有六四烛光晚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29号见传媒那阵话，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即将来到，警方当日将对危害国安的行为果断执法。支联会前副主席蔡耀昌就说，现在悼念六四需要承受很大风险，但相信港人不会忘记六四。今年六四前后，曾用来举办六四烛光晚会的维园硬地足球场分别进行维修和租借给26个省级社团总会，在6月3号到5号举办庆祝香港主权移交的家乡市集活动，意味六四烛光晚会将连续第四年绝迹维园。邓炳强29号下午见传媒那阵提到，过几日将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若有人当日进行危害国安的行为，比如宣扬港独或颠覆政权，当局会果断执法，有证据就会告你，你是不会有侥幸。对于市民当日身穿黑衣和手持蜡烛到维园是否违法，邓炳强就说要视乎出发点、立心和行为，又说警方将收集足够证据。已解散的支联会从1990年至2019年每年6月4号晚都在维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最多约有18万人参加。而在2020年六四31周年，警方以疫情为由首度禁止支联会举办维园烛光晚会，但当晚仍有大批市民进入维园点起烛光悼念。至于2021年和2022年六四晚，警方连续两年以公众安全和公共秩序为由，派出大批警员局部封闭维园，要求市民离开。蔡耀昌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亲政府社团拣在六四期间举行家乡市集，从商业角度来讲并不合理，不能够不令人怀疑是否透过在维园举办活动，让这个场地不可以给其他人入去。蔡耀昌又说，在港版国安法的高压下，悼念六四要承受很大风险，但他相信港人不会忘记六四，仍会以自己的方式纪念这场历史悲剧。 六四事件遇难者家属组织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对美国之音表示，维园纪念晚会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纪念六四场所，港人想用这种方式悼念当年中共用军队屠杀平民百姓，他们有公开悼念六四的权利，港府不应该禁止。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